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今天是九月十六号，礼拜三啊，欢迎你收听啊。今天我万峰代班了。
对对，那大家早上好，万峰老师早上好。为什么今天会万峰老师代班呢？
因为是礼拜三呢。没有什么原因。
星期三呢是可辉老师，但是可辉老师呢这个月呢有一些特别的安排，他希望呢跟主内家人听众朋友呢有一些互动的机会，所以呢他就想星期五出现，跟大家呢透过热线一起背京剧。那么星期三呢我们就有劳万峰老师这两个星期来代班了。
我说到是有老万峰老师啊，好像
有劳像有劳，请您听清楚。
有劳不是有老，
是请您听清楚啊。那今天呢星期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仍然呢会有成语灵训，还有呢话亮人生，都是第32课。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仍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清晨来听节目，然后呢来一起学习。
对了，那这个礼拜呢我们电台也是在很努力呢在预备一些的东西，就是下个礼拜一呢我们都在忙着为下礼拜一良友电台的新网站啊可以带来一些新的体验，希望可以帮到你。因为呢今天呢刚刚在第五空间里头呢已经看到这个荣阿姨呢那个账号改来改去，那希望呢新的网站呢能够让你可以好好的使用，上来也更加方便啊。
是，那这是万峰老师替我们的网主开的支票啊，希望万峰老师能够多多的协助我们的网主啊，在这一方面呢去多做一点的改进，让大家呢以后上第五空间呢、或者是呢听我们电台的节目要搜索啊各方面都比较方便、
对，但是呢我觉得呢下个礼拜一呢如果你听我们的直播呢还是早一点点来，因为呢你早一点点来呢就可以摸熟悉那个新的网站，不然呢找不到我们节目就惨了哈。
对，那我不知道呢大家现在情况怎么样，因为我们昨天已经报告了14号到17号呢有一些地方是会有大雨甚至是暴雨，我也看到新闻呢有些地方真的是有暴雨成灾的情况啊，所以到了秋天千万不要呢放松。为什么呢？因为今年的气候是很反常的，再次的提醒大家出行要带雨具，而且呢要多带一件外套，那走路的时候也要小心啊，因为下雨啊还有呢秋天的太阳啊还有呢一些的飓风都是会造成的路上我们说如虎口，那有的时候真的要多提高警觉，最重要是不要低头看手机。
对了，昨天呢就香港也是这样，突然就下雨，突然就没有雨，然后呢我就没带伞，然后呢就好像洗了头才回到电台啊、所以呢一定要很小心，因为那些雨都是阵雨，那如果你不赶时间呢你就站在这个地方呢等几分钟就好了哈。
也就是说你提早出门了，如果提早出门可能呢时间上就比较松动一点，这些呢都是有预防的准备。那劝慰子也说了，一场秋雨一场寒雨，这几天我这边下了3场阵雨，早晚都有一点凉了，是应该的。那也有一些事情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你没想过的， 平常没注意的，但是它就会发生了。好像我们说过啊，这个青壮年男子突然耳朵聋了，因为呢他熬夜长期戴着耳机。我们也请大家为我们工程部的后制同事们祷告，后期制作的同事们祷告，因为他们长期戴着这个耳机。那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呢，有一位年轻的女子，广东深圳，他呢就到医院做 B 超啊，我们知道我们都要做一些的检查。对了，然后呢他就喝水憋尿，他也不一定是这个做 B 超是关于怀孕方面的啊。他喝水憋尿啊，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啊，你要呢这个照清楚一点。结果呢他一次性的饮水3200毫升之后，他就出现了恶心啦、呕吐啦、手脚抽搐这些的症状。然后呢马上啊医生给他做一个检查，发现呢他水中毒，抢救4个小时以后才脱离生命的危险。所以医生就提醒了，不要一次性的饮用过量的白开水，否则容易增加水中毒的风险。水中毒啊，白开水。所以呢请大家记得，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也曾经提醒过，一下子呢喝太大量的白开水，很容易呢让你呢陷入这样的水中毒的情况。有的时候是休克，有的时候是你里头的好像有一些元素呢不平衡。所以这些都提醒我们要节制，还有不要一下子做大量的或者是呢剧烈的一些事情。
反而呢我觉得呢更多人是不喝水啊，这个也要平衡啊，水要平衡，正如呢我们的信仰生命呢也要好好的平衡啊，要有一些每天早上的灵修，让我们的生命呢更加长进。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诗篇35篇20节，地上的安静人，我们到神的内室要隐藏，要安静，那样神便称我们为地上的安静人。你身上应当有这样的记号，要外面安静，里面才能安静，要灵里安静，要注意心灵的活动。山上的杂草焚烧以后，才露出山的形象。我们应当单单来到神面前，停止看人的作为，要深深地藏在神的里面。神是真实的，日子越久越显真实。与基督一同藏在做宝座的神里面，万事就如春天充满生机。你们得救是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要让自己透过神行做万事，而不是借着人，直接到神这里来，在安静和信心里与他同步，必能在每件事上为你带来绝对的胜利。我的心哪，要安静，把你的忧伤和冤屈向神陈明，不要因事业的重压使你与神分离。当人向你发怒，告诉耶稣，当暴风雨猛烈吹来，藏身在至高者隐秘处，躲进衣橱，关上门，让自己平稳安静，像断过奶的孩子。你对人说话，如果声音是安静的，就不要停止大声有力地向人说话，但要蒙神垂听，就需要保持安静。
我寻求你， 就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永不枯竭，
一首非常优美的诗歌，住在你里面，在早晨呢送给大家。在主了里面呢，我们的心泉，心里的泉源呢永不枯竭。那我看到呢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呢，在第五空间呢，因着我们抛出了一个新闻，说有一位年轻的女孩一口气呢喝了3200毫升的水，结果就水中毒了，还要经过4个小时的抢救才脱离生命的危险。那么大家就纷纷在谈论呢这个喝水的问题。文慧就在想，诶，我们在主里啊，会不会有的时候也有一种腻的感觉呢？一下子吃太多了。那我记得呢，曾经有一位姊妹，她呢就是好像呢对这个新约呢有一阵子啊有一点好像反胃的情况。所谓的反胃就是呢，她好像呢突然之间呢对新约没什么兴趣了。她就觉得，诶，我翻开哪一页呢，我大概都知道那一页是在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她读新约读了很多次。他有一阵子呢对新约非常非常的有兴趣，很渴慕神的话，日夜都速读新约，
就吃得太饱了，
一下子吃得太饱没有消化，结果呢他就以为呢他已经懂了新约，或者很熟悉新约了，好像失去了新鲜度了。所以呢我们常常说，诶，属灵的事啊我们应该不会腻的，在主的里头神的话语多甜蜜呢，但如果你没有好好消化，一下子大量的把神的话吞进去，却是囫囵吞枣的话呢，你也会腻的。
这个是过犹不及嘛，所有事情都是过了度呢就是不好啊，睡得觉睡得太多也不好啊，打游戏打太多也不好啊，
对呀、
啊，上班上太多也不好，其实每一个事情都得平衡生活
啊。除了过犹不及，还有个很重要，刚才我讲的没有消化，就是说呢，再好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消化，没有一个过程的话呢，那你就没有办法享受那个东西或者是那一件事物对你的益处。那譬如说我们说的凉开水，或者说呢啊，就是一般的白开水，我们的身体是需要水的，但是如果你下子大量的喝过犹不及， 还有就是你的身体一下子没有办法去接受它、承载它、消化它，那很自然就会造成你身体上的一些失衡啊，造成了你健康的危险。所以呢，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第一个像万峰老师说的，不要过犹不及。第二个呢，就是呢，你一定要给有一个过程，要忍耐，要让它呢消化。其实我觉得过程也是一个享受，对吧？
应该让时间去慢慢让我们变化还有成长。
对，对了，对了，这个好像很难得从万峰老师的口中说出来、啊。
好，我也很老了。
啊，是的，是的。好，你要自认老，文慧也没办法啊。这个大家呢，听听我们万峰老师，他大概今天早上呢，觉得自己心灵有一些的苍老吧，给他多一点的鼓励。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一起来学习成语聆训，今天会学第32个成语。
成语来自生活体验，真理来自上帝启示。中国成语遇上圣经真理，文化体验碰上属灵教训。成语聆训，
不耻下问。孔子的学生很多，其中一个叫子贡的是魏国人，他是孔子得意门生之一。有一天，子贡对于魏国的一位孔大夫死后被视为文这样的一个称号呢，发生了疑问，就跑去请教老师孔子。他问老师说，孔文子有什么美德，为什么死后被视为文呢？孔子听了微微一笑说，你问的这位先生，他天资聪颖而勤奋好学，如果他有什么不了解的，他是非常愿意虚心向底下人请教而不以为耻的，因为他有这种勤学好问的精神，所以死后被视为文。古代的人死了以后，根据他生前的行为会立号来表彰他，那这就叫做谥，通常是由朝廷来颁赐的，也有让他们的门人或后世私自做一个谥号的。这段故事是出自《论语·公冶长篇》。而不耻下问这句成语的意思是，一个人有所长也有所短，不一定是全能的，自己所不知道的，向学问或地位比自己低的人来请教，不要以为可耻，因为任何人都有他的长处，多多吸取别人的学识经验来补自己的不足，这是非常必要的。聆训，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约伯记38:3。一般人常常不肯向人请教，尤其不愿意向地位或者年龄低过自己，甚至是学识不及自己的人来请教。他们认为这样会有失身份，或者怕人讥笑自己学识浅薄。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很愚昧的。求知必须具有谦恭真诚的精神，否则就会一无所得，徒增自己的浅薄。唯有处处虚心，才会处处受益，这是一个学者和思想家最重要的态度。林肯对于各种阶层的人士都喜欢跟他们谈话，使得他获得了许多意料不到的知识，而且能够深入基层了解人们的想法。大企业家菲尔德因为常常跟一个仆人交谈，就知道了不少顾客的情况，使得他在业务上有重大的进展。一个肯不耻下问，随时向人请教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更多的知识。
成语聆训，作者黄瑞希牧师，播音周彩云。
现在呢，您正在收听的是9月16号星期三早上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今天呢，阵容有一点特别，为什么？除了文慧在这里呢，还有呢万峰老师在这里。万峰老师是代班的啊，因为可辉老师呢会在星期五出现。
我也是常态的代班嘛。
是的，有的时候呢是啊，请万峰老师来代班啊。万峰老师呢，的确呢很好。有的时候
文慧老师更好，因为每天都在这里。
嗯，我不知道如何回应啊。
被人赞美就不会回应啊。
那我们呢，今天学的是不耻下问。我看到呢，在第五空间呢，就有我们的家人说啊，三人行必有我师啊，不耻下问。这是来自呢劝慰子的。
我觉得这个年代呢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人那个尊严比较厉害，就觉得不好意思问，但是现在呢因为知识面呢太广阔，所以呢基本上大家都有一些东西不认识的，就算好像万峰什么都会一点点的人呢，都是有一些东西都不知道的。以前反而呢就好像知识少一点的时候呢好像我都不用问了那样。
嗯，是的，那万峰老师说的对啊，现在的人呢可能呢比较容易呢去询问，为什么呢？因为真的专业的知识太多了，还有呢网络的资讯也太多了，但有时候我觉得这不是不耻下问，而是八卦，也不一定、也不一定真的想知道一些的知识。那所以呢我觉得呢我们讲的不耻下问的时候，它可能更深一层次的是讲到你真的要有一颗谦卑的心，你真的要懂得呢别人真的是有一些方面比你强，你不仅是去问一个资讯或者是一个知识，而是在心态上你真的是有一颗学习的心。
或者说呢现在的人可能还是不耻下问的、但是呢我问百度可能我就愿意问，但是我问文慧呢可能我就不问了。
对对，
可能也是这样，
是人际关系上呢总是会有一些的互动的一些怎么说呢毛毛边边吧，我们不一定呢会问人，但是我们可以问度娘啊，这个是盟约说的。盟约呢在第五空间也说了啊，人都有盲点，现在呢我觉得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因为呢网络实在太方便了，我一上去搜索一下马上知道我要知道的啊，就算不知道百度一下，又或者是呢维基一下都可以，但这真的是我们要获得的资讯吗？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太容易得到了，我们不知珍惜，有的时候就是太容易得到了，我们呢就没有去好好的深究，没有好好的去学习。
对，求主帮助我们了、真的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知识可能使人自高自大嘛，那也但是有些时候呢知识越多的时候呢可能就越发觉自己不认识。例如
这个很好，
真的我现在在做这个崇拜学的那个课程呢，因为10月5号要起播了，我就在写哎呀到底怎么写呢，到底怎么写，明明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写，但是就是
写不
出
来。
对了，就是这样，因为你认识的多，你到底选什么出来呢？
我怎么觉得万峰老师好像有一点在显摆呢，我知道的多但是我不知道如何写出来，
就是很困难呢、你不明白心里头那种挣扎。
好，我们为万峰老师祷告，也敬请期待啊，10月5号是吗？10月5号呢会在良院里头呢、良院的本科课程有崇拜学是吧、那么大家呢这一阵子呢就多为万峰老师祷告吧，因为呢要写良院的课程，要录制良院的课程的确是不容易的。
腓立比书4章6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我要天天来祷告，我找你亲近你，
耶稣爱你，
可以定睛于你，知你心意，
耶稣爱你，他听你的祷告，
来祈求你的国你的意，
耶稣爱你，他听你的祷告，他要帮助你。献上今天也关心你，为你祷告。
我烦恼，我忧虑，我需要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7:55，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谢谢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呢陪伴万峰老师，还有陪伴文慧啊。那刚才我们学了今天的成语，就是不耻下问。现在呢，我们真的要来关心呢我们身边的事，有一些问题呢，我们需要呢发挥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
例如什么事呢？
例如呢，我们要关心我们周边的人啊，他的心灵世界我们未必能够看透，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去关心他，还是要学习去认识了解他，在他有需要的地方伸一伸手，给他呢一个扶持，给他一点力量。
所以有些时候八卦也不错，多了解别人发生的事情啊，不要单单找度娘。
好啊好啊，这个万峰老师，我知道你的意思。
我是提醒我自己。
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还是要有实体互动，不要网上的互动，因为网上互动
多关怀别人，其实表面好像是八卦，其实是让你更加知道每个人在想什么，发生什么事儿。
是，其实够八卦呢，也才能够呢，多知道一些事情啊。问题就是你怎么去使用这些八卦来的消息啊？那根据呢，世卫组织在9月10日，世界预防自杀日。那这是啊，9月10日，联合国的一个啊定下来的日子啊。那有一项消息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全球每年大约有80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大家听到了吗？每年大约有80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可能他就救不回来了。那最近这两天呢，日本跟韩国呢都有演艺人员，而且都是很年轻哦，都是两位女性的演员，36岁，然后呢就自杀了。那我看到网上呢，他们的粉丝都好难过啊。
对，要放弃自己生命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是
因为这个也是好像什么都完结了嘛。
很大的勇气，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勇气，而是绝望。他们已经走到一个我好像没有路可走了，是一种绝望带来的，我觉得是冲动吧哈。我们昨天学的匹夫之勇，那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好像万峰老师说的啊，他有那么大的勇气结束自己的生命，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绝望呢？那其实心理健康是全球性的问题啊。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啊，40秒就有一个人死于自杀。那么全球呢，大约有10亿人受精神健康问题影响。
对，特别是现在新冠肺炎里头啊，我们每个人都锁在家里头，
是
在国外很多国家都不能出街嘛，不能上街去玩。那所以就其实挺孤单的，
对，
挺无聊，也不能不耻下问，只能问度娘。
是啊是啊，因为他找人不耻下问也难了，对吧？那刚才万峰老师您提到呢，这个新冠肺炎，是的，因为新冠肺炎呢啊，大家呢必须在家，或者是呢一些的社交活动受到限制，导致呢数百万人心理健康出现了急剧下降的情况跟问题。那么有一项的数据就是说呢啊，哪一些人容易呢有心理健康的问题呢？中低收入啊，中低收入国家呢患有精神疾病呢还有神经和药物滥用问题的人当中呢，有75%以上的人呢不能够享受任何的治疗。也就是说呢啊，这些国家呢，这些呢中低收入，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他们受到这个生活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他们会烦恼工作啊，他们会啊烦恼呢这个经济啊各方面，特别是新冠肺炎，那么带来一些的人可能就被裁员了，可能就被减薪动薪。那但是当他们呢有心理问题的时候，他们呢没办法得到 完全的治疗，或者没办法去看医生，有75%这样的人。那你可以想象，我不知道中国的统计怎么样啊。那还有呢，就讲到这个心理健康呢，其实是很容易被忽视的。譬如说呢，有哪一些人容易被忽视呢？农业人口。
哎，没想过哎，在农村有什么心理问题呢？你种田很开心呢、啊，就等着嘛，不是吗？
我们当中有没有在农村生活的
分享一下？对
对，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回应万峰老师这个问题，我很想把他教训一顿，但是呢，让大家来跟万峰老师分享一下，因为万峰老师是在城市长大的。
对对对，我没试过，因为我觉得我肤浅的认为呢，在农村里头，可能我们种田可能不需要有很多人跟人。的很复杂的那些互动啊、
嗯、
不用给几百个电牛吹啊那样。
是
可能也环境也优美开心一点嘛。
是是是。您知道吗，很多年前也其实不多吧，10年之内有一单新闻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就是呢在农村呢有4个小孩。那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在外打工、
嗯、
好像其中有一方已经失去消息了。那所以这4个小孩他们自己在农村，那你可以说呢他们有吃的，有有种玉米，但是呢最后4个小孩哥哥就带着弟弟妹妹自杀了。
嗯，
那为什么呢？所以在农村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也可以说一说。我想因为文慧是有在农村呢住过的，所以我大概知道一点点各中的滋味，但是万峰老师是在城市里头，其实城市里头也有城市的压力，对比下来呢不会相差太多，但是让大家有点惊讶，就说原来农村的自杀比例心理健康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啊。
嗯、
那其实呢自杀并不遥远啊。在2018年呢城市居民疾病死亡率里头呢自杀是排第3位。哎
哎，那最高是什么？
最高是交通事故
啊，
这个所以马路如虎口，我们已经说了啊。然后呢，原来中高龄的他们容易中风
啊，
这个
对对血管的病，
对对。然后第3呢，原来是自杀。好了，那么2018年农村方面呢，刚才我们讲的是城市哦，农村方面第一名的竟然是自杀。哎
哦，所以那个交通意外比自杀还低啊。
在城市是交通意外，对了，第2名是交通意外，第3名是中风。
对，这个农村啊，第一名就是自杀，第2交通意外。
那最后我们要来说、嗯、什么样的人容易有自杀倾向呢？大家要注意了啊，以前曾经尝试过自杀的人，嗯，然后呢有精神障碍的人例如他有抑郁症啦、啊、有躁郁症啦、啊
嗯、
或者是有一些的精神疾病。那有酗酒或者吸毒问题的人，就是上瘾的人。那么长期呢遭受疼痛或者是疾病折磨的人有一些长期疾病，那他导致呢长期的疼痛，就可能失眠啊等等。经过或者是经受过暴力虐待或歧视的人，常常被人看不起或者是被人排斥，没人想跟他做朋友的，又或者是有家庭暴力的。
嗯，还有被社会孤立的人啊。
对了对了，那这些人呢，所以我们说呢，如果身边有这些人，我们真的是要去关心他，要去多一点的去陪他，或者是呢认识他。
但是去陪伴他们也不容易，因为经常有负能量在你身边飘过呢，你心里头也不好受。
所以我们要提醒的就是呢，先照顾好你自己先照顾好你自己，然后呢求神给你呢额外的恩典和力量，以及从上头来的爱以及智慧，去陪伴这些有需要的人。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岳阳海， 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包裹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包裹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立给予，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心有感恩，心情简单又快乐，
心存感恩，日子充实又甜蜜，
心满感恩，人生的每一天都可以丰富多彩。
感恩祝福，一起献上你我的今天。
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诶，为什么今天文慧老是强调这件事情呢？
因为今天收听线上今天，所以我们今天就是今天呢，不是吗？
被万峰老师绕晕了啊。那我看到大家呢在第五空间呢就讨论了一些关于网络的问题。其实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资讯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呢自杀方面的，这个牵涉到生命的安全，也牵涉到呢心理健康。刚才其实我们就报告了一些关于中国呢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那我们说到农田，不是农田，就农村跟城市的对比啊，给大家一个数据吧。在农业户口当中呢，将近呢21%，啊，就是有20%的人口心理健康状况呢是差，甚至是比较差的。那么城市呢，城市就有16%左右。所以相差了大概5%，所以农村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反而我们平常都以为是城市里头很多人际的关系的问题啊，但是呢，刚才在第五空间里头看见呢，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说，可能在农村里头，做了很多事情就白忙啊，或者是你在农村里头，有很多很小的事情就累积在一起啊，
对，
再加上一两个不太好的邻居啊，那样
是，或者说呢，农村呢人际互动是比较密一点的，那可能就因为一些的闲言细语，或者是一些小事琐事呢，就有一些人际的冲突。另外呢，也不要忽略了经济压力，这个真的是挺大的。那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在农村呢，这个疾病死亡率 自杀是最高的，接下来是交通事故，接下来是中风，刚好跟城市调转过来，城市呢是交通事故、中风、自杀，哦，还有城市竟然还有白血病啊，所以城市我要承认压力是比较大，但农村呢有的时候比较窒息，那个环境让人觉得好像你没有什么出路了。
对，来来去去每天都是看着那个田啊，看着那个山啊，
那万峰老师还会不会觉得环境优美呢？
我真的是发现这样的，每一次去我们城市人去农村觉得哇好优美，但是如果你每天看着同一个风景的时候可能又觉得闷了。
是，我常常在想住在景区的人多好啊，但是景区的人就在想我想出去打拼啊，我想到世界各处去走走。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诗歌呢就是因你与我同行。我想呢心理健康啊，除了自己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人生目标，旁边有人陪伴也很重要，但有的时候真的就像刚才我们提到心理不健康，为什么？因为被人孤立，被社会好像遗忘了。可是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永远不会遗忘你，耶稣基督永远在你的身旁，这是我们需要建立的信心。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听《话亮人生》，特别提到雅各书方面告诉我们信心应该怎么建立。
神的话如光，照亮你我的人生。白风丽牧师信息分享，《话亮人生》。
第三十二天，骇人听闻的语言。雅各像上帝一样重视每一个独立的人，不论是富足的还是贫穷的，他所写的内容真实关注人属灵的健康。他鼓励我们的行为和言论要以爱为出发点，所以雅各使用了冒犯的言语，如果按字面的意思甚至是一个咒诅。有人怀疑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雅各使用如此强烈的表达呢？雅各书二章十七到二十节的经文，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魔鬼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白痴或者是笨蛋这个词呢，以上经文都翻译成为虚浮的人，不是被轻率地使用的。希腊文的意思是空的，希伯来的意思是反常的，这是一种极大的犹太式的冒犯。在箴言书呢，没有一种人比被称为笨蛋更差。笨蛋是指一个人在他心里说没有神。然而雅各是写信给一些既不是愚蠢也不是否认神存在的人，他们外表相信上帝，然而当他们面对现实的生活状况要回应基督徒的呼召时，他们试图要避开活出信心的生活，他们将信靠神转成了单纯的心智游戏。白痴呢，不是指人的智商，而是指人不愿意认识他们的行为结果。你的信心很重要，把信靠神当成是一个智力游戏是最大的愚蠢。魔鬼也毫不怀疑神的存在，然而魔鬼的行为却不是要向神表达尊荣、信靠和爱。你来思想一下对神的认识，若是你只是知道一些关乎神的事情，而不是真的认识神，这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为了让读者清醒过来，也看到这一点，雅各的冒犯在纸上大声地呼喊说，前面有灾难，小心呐，白痴。你认识和信靠神会冲击你的生活方式吗？你的信心是否和你每天的各种事情有重要的关系呢？ 你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认识和信靠神。神是真实的，踏出信心的脚步不是瞎子跳跃，而是投入真神的怀抱。若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听到神的声音，无论是在圣经里或者是在祷告中，我们就有这样的确信，在真实的生活中为神而活是唯一真正活着的意义，任何其他的都是可怕的愚蠢。神话语的亮光。我敬拜你，至高神，你远超过一个想法。谢谢你，当我行事符合你的话语时，我可以期待你进入我每天的生活中。
本栏目由林晨牧师播音，欢迎分享您收听的感想与得着，愿神祝福您。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路加福音16:10，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路加福音16:10，来让我们的万峰老师
刚刚读出了，
再读一次。
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
嗯，万峰老师应该挑战自己，刚刚读出来了，现在就背出来。
我是不义的嘛。
所以呢，就不能背了。好，我们给万峰，
不忠不义啊，
我们给万峰老师一个挑战，希望他星期五可以打电话啊，打热线进来跟我们一起背啊。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那这个文慧会送他一份礼物的。
不要了，不要了。
好，那我们来认识呢这一节经文。耶稣呢在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当中引申出忠心的含义。那究竟什么是忠心呢？如何操练或者说检视一个人的忠心？
对，
忠心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忠心呢有两方面的，第一个就是值得信赖的、忠实的，
就是可靠咯。
对，特别指向什么呢？指向一些的事物，就是做事、话语方面的。所以呢，这个可以翻译为诚实或忠信。忠心，
我觉得很多人一直呢在看着你到底是不是忠心的，因为忠心可能是需要时间去证明的，
是
因为你忠心，你能不能持续下去做一件事情，可能一两次是很简单的，但是长期去尾声呢，好像文慧老师尾声福音广播20多年，这个是忠心的表明嘛？
你把我说老了。
你不是吗？我说错了吗？
你把我的秘密透露了啊！好，那这是第一方面，值得信赖的、忠实的，特别指向呢在事情上或者是话语上。第二方面呢是信任的，也就是很珍惜，特别指向信仰哈，很珍惜信仰哈，很守住这个信仰的。那所以呢，忠心呢，它可以另外直接翻译为忠信的。或者是靠得住的，刚才万峰老师说的，还有可靠的。那为人方面就是忠诚守信，说话诚实；行事方面就是可靠尽责，靠得住。 所以刚才万峰老师你也说了，这个人靠得住靠不住，你不能单凭一两件事情，你是要长期观察的。那基本上呢，文慧好，现在我送一顶高帽给万峰老师了，万峰老师也是一个靠得住的人。
我感谢神，真的有些时候我都想自己，我也挺靠得住的。
是，你想，
有点骄傲。
我以为你要说你想自己靠不住，对不对？结果呢，靠着神你就靠得住了。
生存呢，其实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对于别人来说呢，这个年头是可靠是很重要的，因为真的在你生活里头有很多不同的人飘过，就做的事情呢就拖三拉四的，然后就给你几百万个借口，然后就然后最后就自己做完了，所以就
那可靠呢是现在呢一个非常珍贵的品格，或者是一个人的特质啊。那所以呢，耶稣在这里讲呢忠心。那如果按上下文来看呢，在这里呢最小的事就是人对钱财的运用，是否合神的心意呢？因为耶稣呢先从最小的事情上来讲，他说人在最小的事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那最小的，那你从这个最小的字面去看，就是呢无关紧要的啊，或者是小事一件嘛。原来他也指向低微的，什么低微呢？地位。所以呢，最小的事你可以讲事情，无关紧要的小事，你也可以讲那些小子，那些低微的人身上你是如何去对待他们的。好，那
特别是钱的问题，例如说呢，有些时候万峰看见，有一些东西，哎呀，想不如就拿了它了，贪小便宜了，然后呢，我就在想，我为了这几十块就贪这么的小便宜，未来
值得吗？
管大钱的嘛，
对
呀。
还有呢，譬如说，你对这个人呢，这个位高权重，你替他办事就非常的诚实可靠，尽责尽心，但是这个人呢？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人啊，一个小子。所以呢，你对他的事情呢不上心，要帮他办的事情马马虎虎啊。所以耶稣说呢，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那这个大事呢，如果按照上下文来看，那他指向的就是呢那个权位大的，谁权位最大呢？当然是我们的神啊，就关系到呢你对神的态度了。所以后面才有说什么呢？马门的问题嘛，由一个人处理细微的小事，以及对待卑微的人的表现，就可以看见他处理大事的态度。这其中显出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样的，对管理钱财的态度，最能够反映我们的价值观。所以耶稣呢，紧接着十三节就提出，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好。忠心和不义，刚才万峰老师说您是不忠不义，对吧？
对啊，不忠不义啊。
那忠心呢，其实按照圣经，特别是从圣经神学来看，忠心就是呢顺从上帝的心意，按着上帝的托付去行。不义呢，就是偏离上帝的心意，按自己的心意而行。
我觉得人从来都是在这两个方面在矛盾的奔跑着，有些时候我们忠心一点，有些时候我们不义一点啊，跟着自己的心意而行。
所以我们要学了，我们要从小事上就开始了，千万不要让自己陷入小事。
对，
不打紧，
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样就搞得定了就算了吧，这一次下一次再来吧，因为呢有一次就有第二次啊，所以要非常的做一个可靠的人呢，这个要学习的。
对，
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问题呢，就是问问你在信仰上、工作上、学习上、人际关系上如何操练忠心呢？
王子妹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老师。
哎，
王
子妹，
哎，
那您准备好要背经句了吗？
可以。雅各书1:27，在神我们父的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
那王子妹是第一次打进来呢，参加我们的热线背经句，之前听我们节目多久呢？
应该有3年了吧。那个听旷野玛纳和书仙原地
线上。今天呢
我是参加那个小打卡，然后才知道有线上今天这个节目。
是小打卡，
欢迎你啊，小打卡。
那其实你在参加小打卡的时候，你坚持多久了呢？
还没一个月。
哎，那每天这样坚持打卡有没有难度啊？
没有，
没有，
就可以把那个神的话语真的是能记在心中。
哇，那说明
真的就差几处了，
就很乖哈，打卡还是很乖的去打
卡。我想问你，你怎么每天会记得去打卡呢？有这样的坚持呢？
起来灵修，灵修之后就会去打卡。
是是，
有时候时间比较忙的话，也会记得去打卡。
是是，好棒啊，好棒！
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不管经历多少考验都不怕。你是最好的，你知道吗？让我们勇敢展翅飞翔，哦，我们一起走到最，前方。
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为河南焦作的晶晶姊妹她怀孕来祷告。好，我们同心纪念。
好，
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首先把我们的心放在你的手中，愿你使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抬头仰望你，因为我们要同心纪念河南焦作的晶晶姊妹。主啊，她怀孕，感谢你，因为你赐她有胎儿，但是因为怀孕带来严重的孕吐，已经好几天吃不下饭，对她的身体健康是有影响。我们感恩的是，因为医生说肚子里的宝宝很健康，主啊，她已经呢做过一些的治疗，但是没有效果，希望能够到青岛或者是一些大城市做一个更好的检查。主啊，我们就恳求你为姊妹开路，为她预备能够有人陪，也各方面都有充足的供应，以至于她能够到医院，大医院去做一个彻底的检查，一个好的治疗。我们也恳求你继续保守腹中的胎儿能够健康的成长，特别是让姊妹的孕吐不要再发生，让她吃得下东西也能够睡得好。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爱是一道光，照亮着黑暗，不怕大风大浪，坚持守着盼望。
要在人生风暴中坚立不摇，需将你的锚定在万古磐石之上。
我们都有这共同的信仰，我们一起发光。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不要忘记了，今天呢，我们祷告的份呢，就是呢，为河南焦作的晶晶姊妹祷告啊。大家都知道呢，怀孕呢是不容易的啊，孕吐很严重的时候呢，更是会影响孕妇的心理情绪方面的健康。所以呢，今天我们谈到这个心理健康问题，谈到自杀，明天我们会进一步的说，如果真的在身旁有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帮他。
求主帮助我们呢，让我们能够也成为一个帮助别人的人，这个是实践我们爱邻如己的一个工作。
对，
那明天呢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好，明天再说。谢谢今天万佛老师的代班，愿神祝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三。
好，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